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1号，公元2006年7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赴日本广岛出席国际和平会议，澳大利亚向中国提起有关人权问题，国际特赦呼吁英国网民抵制互联网审查制度，西藏影片在明尼苏达州备受欢迎，中共意识到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利用价值。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11月应邀前往日本广岛出席由日本和平建立者机构举办的国际和平会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日本优姆里日报消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设立在日本广岛市的和平建立者机构特别举办的国际和平会议将于今年11月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和南爱尔兰和平导师贝体·威廉姆斯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应邀出席会议。该城市曾经遭遇过惨痛的历史悲剧，在1945年8月6号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架 B-29 轰炸机将一颗原子弹扔在日本广岛上，炸毁了1/5的城市，炸死了78150个居民。设立在日本广岛最大的和平组织和平建立者机构发言人表示，为了吸取历史教训，为了不让历史悲剧在现代和平领域里重演，该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并多次举办过不同的活动来激励全球民众热爱和平、维护和平。该组织这次在广岛举办国际和平会议，希望透过受邀的世界知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协助和支持下，在全球能够加大促进和平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在1995年访问过日本广岛，当时达赖喇嘛开示日本民众，人类要敢于接受暴力，并用和平非暴力战胜暴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澳大利亚向中国提及有关人权问题，中国则质疑澳大利亚对土著原民的歧视。中国外交部主管国际军控和新闻工作的部长助理崔天凯日前在澳大利亚出席两国政府间的年度人权会谈。6个小时的会谈期间，有大约10几名法轮功支持者在澳大利亚外交部门外举行静坐抗议，抗议法轮功所称的中国为获取人体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澳大利亚代表提及中国人权问题之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崔田凯也提到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歧视。他质疑堪培拉为什么不支持联合国一项有关原住民权利的草案宣言。对此，澳大利亚的李奇表示，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该草案在文字方面有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同中国的进一步接触政策也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方面。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过去2年来，澳大利亚向中国的矿产出口增加了1倍以上。澳大利亚还希望同中国方面达成有关提供天然气和金属轴的出口协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特赦呼吁英国网民抵制互联网审查制度，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峰会呼吁谷歌和雅虎、微软等网络公司的英国客户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这些公司施加压力， 要求停止与中共合作，对新闻内容进行审查。国际特赦组织强烈谴责谷歌和雅虎、微软等网络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同意接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制度，自行删除北京政府视为敏感政治问题的资讯。国际特赦还呼吁英国网民要求这些公司向外界公开透露哪些词汇在中国互联网上被禁止。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峰会负责人卡特·艾伦表示，虽然谷歌和雅虎、微软等网络公司一直声称他们只是在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进行商业合作，并且正在为中国网民提供更多的信息等，但事实上这些网络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同意接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制度，牺牲了自由原则。卡特·艾伦还表示，我们希望这些网络公司能够听听英国网民的意见。他说，如果有更多的人对这些网络公司表示他们的担忧，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反思。但是这些网络公司则表示，他们只是在当地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运作。谷歌的发言人说，与五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谷歌公司在中国的存在可以帮助中国人民进一步获得更多信息。雅虎公司的发言人说，我们在中国的存在对于中国公民获得服务和信息起到了重大作用。微软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虽然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依然坚信不进入中国市场还不如与其他跨国公司一起进入中国市场，向客户提供我们的服务以及通讯工具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影片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备受欢迎，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有移居在尼泊尔的藏人次任西他制作的西藏电影《嘎妈》，从本月初到八月底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城市正在巡回播映。近日该片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上映期间受到当地民众的极大欢迎，并表达对这部影片的强烈喜爱和支持。尼泊尔藏人次任西他制作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是为一个称之为关爱远方孤儿的项目筹集经费。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前印度墨苏里学生组织为了支持和援助这个项目，特别在当地播映这部电影，共计300多人观看这部影片的同时表达了强烈支持和关注。这部片名为《嘎妈》的西藏电影具体描述位于山上一座尼姑庵的住持圆寂后，在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所要举行部分佛事仪轨之际，严重缺乏资金，只能依靠民众的供养金来解决。该尼姑庵的一位叫嘎妈的尼姑为了筹到经费，特地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该片以这位名叫嘎妈的尼姑命名，阐述她在加德满都筹资的一段经历。影片《嘎妈》在今年6月8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进行了首映。与此同时，设立在尼泊尔的前墨苏里学生组织正式展开了关爱远方孤儿的求助项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之声报道说，两年前中国政府发出号召，呼吁宗教界人士应该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然而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该报告写道，共产党发出共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近三年以来，宗教界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变化，镇压天主教地下的教会行动仍然在继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仍然不能获准返回西藏。达赖喇嘛的特使同北京政府的对话也因中国方面采取拖延战术而无法取得突破。中国官方的天主教会仍然一如既往的不顾教早的反对，自行任命主教。穆斯林聚居区内清真寺和信徒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报道称， 现在中国最高宗教当局终于对现行宗教政策做出了解释。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办公室主任叶晓文表示，政府绝不会因为建设和谐社会而放松对宗教界的监督。同样，以往以禁令和规定限制宗教界的做法不同的是，现在政府则希望通过影响各宗教的教义，使他们符合共产党的需要。法兰克福汇报就此写道，中国政府现在意识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宗教是很有利用的价值，他们可以在医疗、护理、救灾以及扶贫行动中发挥作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
达赖喇嘛在每数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们西藏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抱着仇恨和敌视的态度，为了就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我们必须尽快找出适宜的方法。参照当时的恶劣环境，达赖喇嘛的建议无疑是极为宽宏而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构想，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被野心所困，并且沉迷在自己的宣传中，也许他们真的以为在解放西藏，并真的产生了除了少数贵族上层而外人们欢迎他们的幻觉，因而拒绝承认西藏面临的困难，反而把许多藏人称为阶级敌人而残酷地进行打击。70年代，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变更，在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下，西藏和中国的形势都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变化中，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也出现了一丝光亮。1978年，达赖喇嘛在纪念西藏三世自由康保日纪念会上，让愿意到国外的西藏人出来，或者与自己的父母兄弟见面，或者看看在国外的西藏人的现状，而后再回去。同样，对愿意回西藏探亲参观的国外藏人也给予这样的机会，如此才能够清楚或令人信服地认识西藏的真实情况。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78年12月，新华社驻香港社长李居生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加勒顿卓先生进行了联系，李居生转达了邓小平就解决西藏问题是希望与加勒顿卓会晤的意思。79年2月，经过达赖喇嘛的批准，加勒顿卓先生以私人的名义前往北京，与部分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中国官员承认59年西藏自由康保运动归罪于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之说是错误的，使西藏遭受巨大困难的是私人帮，并称他们想要改变西藏的现状，发展西藏的经济。特别是邓小平表示，除了西藏完全独立而外，其他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协商解决。他还说，百闻不如一见，欢迎流亡藏人回国探亲等。由此西藏境内外藏人开始相互取得联系。对中国政府的这种积极姿态，达赖喇嘛也做出了善意的回应。达赖喇嘛先后派出3批参观代表团前往西藏，代表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向代表们诉说着过去20年来所遭受的人间地狱般的苦难，表明了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无限信仰和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藏人对代表团成员的旷柔迎接使中国官员感到十分震惊。中国官员们最初完全沉迷或陶醉于自我美化的宣传中。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